今天顾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日光之下》，请顾牧师。
啊，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呢，都是虚空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在主里啊，以刚强，大家刚强了没有？我觉得我很软弱今天啊。虚空啊，你觉得你的人生有意义吗？
有。
或者一个更加通直白的问法，你觉得你现在活得好吗？
好。
啊，想一想啊，你自己开心的时间多还是不开心的时间多，或者说很多事情你已经变成一种无奈啊，没有盼望啊，无奈啊。有一首歌叫最近有点烦，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女儿说6+6=13啊，6+6，儿子又不听话啊。那年纪大的长者通常你会听到他们有一种感慨啊。我最近跟妈妈通电话啊，她85岁啊，她最近经常讲身体越来越虚弱，然后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啊。她说她经常回忆他说你们小时候跑来跑去的时候就像在昨天一样，但是一转眼呢就过去了啊。可能大家会认为哎呀，可能普通老百姓嘛，人生不够精彩啊，才会有这样的感慨啊。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传道书啊，第1、第2节啊，他介绍了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啊和他的可以说这句座右铭啊，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啊。我们很清楚的就知道传道书的作者他不是一般的人啊，他是一个王，大卫的儿子啊。那我们从后面的记载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他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以色列的王所罗门。所罗门曾经带领以色列经过这个国家最最辉煌的时刻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王，他发出了这样一句的感慨，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一切啊都是虚空啊。可能一个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我们有很多的限制，这个做不了，那个不能做啊。但是作为一个这样的王啊，怎么会也同样发出这样的感慨啊？他不是一般的王，我们可以从整个传道书啊知道他的处境啊。他第一，他有天下第一的智慧啊，他是天下地下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啊。圣经是这样描述所罗门的智慧，他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的一切的智慧啊。而且他不但拥有这个无人可以比的智慧，他还有很多的财产啊，富甲天下啊。所罗门有很多的仆婢啊，很多的牛群啊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在传道书7节和8节描述所罗门什么都有啊，仆婢，众多的嫔妃啊，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啊。不但如此，所罗门还有巨大的宫殿啊，豪宅，最大的豪宅。而且这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不懂得生活的人，他很懂得享乐啊，他很懂得享乐啊。这样的一个人啊，居然在他年老的时候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虚空的虚空，财富也是虚空，智慧也是虚空，所有的都是虚空啊。虚空这个词是传道书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出现了38次啊。这个词最基本的字根的意思就是蒸汽啊，就是烟雾啊，蒸汽就是烧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烟雾啊， 这个水蒸气冒出来，但是过几秒钟那个就没有了啊。凡事都是烟雾啊，烟雾被一阵风一吹啊，很快就没有了啊。啊，曾经在这个词在约伯记当中，约伯也说我的日子啊。啊，比梭子还快啊，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啊。然后约伯说，我厌弃我的生命，因为我的日子是短暂的，我的生活是虚空的啊。诗人在诗篇三十九节他也说到这个我的年日狭窄的像手掌一样，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没有啊，真是全然的虚空啊，全然的虚空，虚幻啊。英文圣经翻成没有意义啊。我一开始想讲到的题目说完全没有意义，后来想想太负面了、啊、大家都听完以后回家都忧郁了啊。而且所罗门用这个词啊不断的重复啊，我们知道每种语言啊来表达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中文啊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啊，我比你高啊，更高啊是比较级，最高是最高级啊。然后英文也是，英文用不同的词和 good better best 啊。希伯来文啊，它的比较级呢是用两个不同的对象放在一起，用一个鱼这个词作为连接词啊，田野蛇和狡猾的田野的活物，蛇与狡猾田野的动物啊，它的意思就是说蛇比这些田野里面的活物更加的狡猾啊，这比较级。最高级它就是用重复啊，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圣中的圣中之圣啊，歌中之歌，就是诗歌当中最优美的啊，雅歌啊，歌中之歌啊，虚空的虚空就是最虚空的。所罗门王讲的就是虚空烟雾啊，没有意义啊。雅歌书也的作者也发出过同样的感受啊，你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啊，你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啊，一片烟雾，出现时是就不见了啊，转眼就不见了，像蒸汽一样啊。好像我们回顾啊，我们到了年过半百的人就回顾20年前，好像就在昨天。我自己想，哎，我20多年前来移民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昨天，一转眼20年啊，20年过去了。然后所罗门啊，就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虚空。第一个讲到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花时间最多的就是工作啊，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劳碌是没有意义的啊。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虽然它是一个问句啊，有什么益处呢？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反问句啊。反问句就是问句当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啊，没有任何的益处，他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啊，在这里一切的劳碌，作者就特别的用一个描述啊，另外一个短语的描述来形容这个一切的劳碌，就是用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讲到的题目啊，日光之下啊，日光之下的劳碌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日光之下这个词在传道书出现了32次，在其他的圣经当中从来没出现过啊。啊，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没有任何的益处啊。啊，益处这个词在当时是一个商业的用词，就是多出来啊，利润啊，我们知道做生意的人，我们都知道啊，要有利润啊。如果这个生意你算一下，我买进来跟卖出去没有利润，没有人会去做的啊。人一切的工作啊，一切的劳碌，没有什么多出来的东西啊。回想一下也是如此啊。可能我们10年前、15年前一年赚啊，不知道啊，赚2万、3万。哎，吃饱喝足啊，也没有剩啊。但现在很多了，工资很高了，6万、7万、8万，好像也没有什么剩下来的啊。 都没有什么工资虽然涨了但是都没有什么剩下来，反而会觉得哎呀好像越来越不够花越来越不够用不单我们的工作没有意义人生短暂历史的长河继续描述这个历史的长河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我们像看到历史当中的那些人物曾经的雄霸天下的人物，世界的霸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当中那些的枭雄曹操孙权刘备曾经这样的风云人物在三个国家互相的拼斗你争我夺成功失败到头来是什么呢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开场的时候他引用了明代诗人的一首诗来形容这个历史的变迁他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往事都付诸笑谈中我们现在去听这些评书不是只是我们人茶前饭后的一些消遣吗有什么意义呢古今多少往事都附在人们的笑谈当中我看到这个这么厉害的皇帝建了那么雄伟巍峨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还在地却依然在但是这个人去了哪里呢建造的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秦始皇呢之后作者就交代了这个自然的现象他用太阳日头风和江河来描述那作者在这里用蚁人的手法就是太阳极归所作极归就是很气喘吁吁的像跑步跑得很气喘吁吁的样子太阳一早起来东边起来西边下去每天重复不断很累但太阳应该不会累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意他为什么明天不从西边出来南边出来那就有新意没有任何新意每天都是东边出来西边落下风也是从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停的旋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从起点又回到终点又终点又开始作为起点又出发忙忙碌碌的又有什么意思江河海呢他说也是一样江河的水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回何处这一道海当然我们知道是指以色列里那个死海那个死海是没有出口的只有进去就算这水不断的只有进去它都没有流出去为什么这个海永远都填不满呢当日头照在这个海面上海水就被蒸发这是我找到一个科学家的发现的这个地球的水循环的一个模型图周而复始不断的循环有一个太阳照在上面日光之下周而复始这样的行动又带来了什么利润又有什么多出来的呢没有任何的多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益处这个世界在不停的运作和活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忙碌我们在创造财富我们也在消费财富日月星辰江湖河海他们要能够造就什么大事吗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几千年的历史也是一样诗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之后第八节他这样总结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 万事就所有的事情啊，想想这些事情他就觉得很厌烦啊，说也说不完啊，说也说不清楚，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影响这些事情的发生，没有人也真正的解释这些事情天天在发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都没有意义啊！以后的事必再有，已行的事必再行，日光之下啊，并无新事。传道者在四到七节讲完这个自然的规律之后啊，他回到了总结，就是人生，人的生命的历程也是一样，不过是无聊那些重复的举动而已，哪有什么啊？好，有人说前无古人啊，后无来者啊，好像是历史上的一些新的东西，没有啊。那个所罗门王说：“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事啊，有新事吗？”我们这几年好像遇到一件新事，就是疫情啊，我们一生从来没遇到过啊，三年关在家里啊，不能出去啊。啊，但是你去看看历史上的，这幅图是1918年的时候的，大流感啊，流感大流行啊，大概有5000万人死亡。1918年到1920年啊，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死了5000万啊。下面那个是更早了，1347年到1353年6年啊，这个黑死病。造成了2亿的人死了啊！日光之下有什么新事呢？啊，11节，今天经文啊，作者的结论啊，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念是啊，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啊也不纪念。啊，所以人啊，千万不要白日做梦啊，想我要名垂千史啊，永垂不朽啊。我们以前听到某某某人啊，什么万寿无疆，永垂不朽啊。人啊，可以有美好的愿望，但这只是啊痴心妄想啊。就算是啊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亚历山大皇帝是历史上最好像说是最伟大的皇帝，30多岁就建立起当时疆域最大的帝国啊，他也有智慧、勇敢啊，财富、土地啊，让人羡慕啊。但是临死的时候，他对他的手下的人啊，他说：“我要死了，但是我有3个愿望啊，你们要按照我的话去执行。第一个就是我尸体的棺材就必须要让我。”的皇家的医生啊，给他治病的御医运回去啊，第二个就是在我运回去的路上，你一路的要撒我所赚取的金子啊、银子啊、宝石啊，第三个就是把我的手放在棺材的外面啊。医生不能够治这些人的病啊，哪怕你是一个国王啊，再有的金银财宝，你都不能够买回你的生命。空着手来，你也必须空着手啊、回去。今天早上我在这个路上啊，在路上听到一首的一首的歌啊，是一个叫郑智化的歌手，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人没有。水手，他是一个身体略有一些的残疾的。啊，他写了很多的歌曲啊，他最著名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水手啊，很励志的啊。我今天早上听到他一首歌，哎，真的是很巧合啊，可能是上帝给我要讲这个。这个歌的歌名叫《朋友天堂好吗》。我猜他是，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 research 啊，我猜他是纪念他的一位朋友啊，死去的一位朋友啊。我听到他的歌词写得真的挺好啊，他说：“荣华富贵能拥有多久呢？人生如梦，转眼而过啊， 最后的歌词，歌手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慨来纪念啊他的朋友，他说在人间得到的一切其实是一无所有啊，真的是一无所有。在这个耶稣的在这个福音书当中，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利润呢？又有什么多出来的呢？人一切的劳碌就在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呢？同样是没有益处啊！世上的事一开始会给我们一点的新鲜感啊，我们一些的满足感啊，一些的向往，但是我们开始享受它的时候，突然这种的快乐，这种的满足，这种的成就感，哎，突然消失了，就像那个蒸汽啊，就像那个云雾啊。无论是你的青春啊，你的美丽的外表啊，你的爱情，你的事业，你的地位，你的成就感，没有一样能够真实的保留下来啊，最终在人的心中啊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就是作者所发出的感慨，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没有意义啊。中国的话讲的也好，就满口啊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啊。摩西在诗篇当中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月啊，70岁80岁，但是能够夸的是什么呢？也不过是转眼成空，也不过是劳苦愁烦，人生没有意义，那活着干什么？哪怕是亚历山大皇帝，哪怕是所罗门王，他拥有无人可比的智慧，富甲天下的财富，满屋子的仆婢，嫔妃才华，享用不尽的宴乐，奢华无比的豪宅，但他最后发出了感慨啊，一个国王啊尚且如此，那我们这些人好像活着更没有意义啊，活着没有意义，想想活着没有，死了算了，但是也不敢死，也害怕，也不敢死啊。吸了地上的劳苦啊，说着容易，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啊，谁敢死呢？真的很难啊，很无奈。神给我们什么出路呢？让我们能够既然活着，又活得很有意义。我们的劳碌不是没有益处，而是有益处呢。传道书的第三章啊11节的经文啊，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这里的永生的意思是永远啊，永远或者永恒啊，在新译本圣经就是翻译成永恒啊，又把永恒的意思，永恒是人终极的目标。如果没有永恒，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啊。所以传道书一开始就用这样的反问句来提醒我们，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新约圣经刚才我们讲到耶稣也问的同样的问题啊，人若得赚的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是没有任何益处啊，在日光之下的智慧、豪宅、财富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耶稣在新约当中用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比喻来阐述和传道书的作者同样的观点啊。他说有一个财主，他的产业很丰富，他的田产丰富啊，他自己想，哎，我赚了那么多，放什么地方呢？地方也放不下啊。然后他把他的厂房拆掉，又盖了一个更大的，好收藏他所有的粮食和他的财物啊。然后 那个财主对灵魂说啊，对他的灵魂说，哎，灵魂你放心吧，我有很多的财务积载啊，可做多年的费用啊，你只管安安意义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时候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当这个财主拥有啊那么多财富的财主，在他死去的时候，他不能从他一切的劳碌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啊，他的灵魂不会因为他的家道丰富而可以有安置的地方，没有任何的益处。在日光之下，没有永久可以安放我们灵魂的地方啊。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当中讲这样一句话，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因为地上有虫子啊，有这个生锈的啊，也有很多的盗贼啊，挖窟窿来偷，一会儿就没了啊。但是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又提醒我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日光之下啊转到日光之上。日光之上的世界是完全啊不同的一个世界啊，那是一个上帝的国度。日光之下都是出于我们自己，但是日光之上都是出于上帝。所以日光之上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行事为人都完全不一样啊。有100只羊，有1只羊迷失了，你怎么会去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呢？不合理嘛。但是啊，耶稣就在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上的国度是有怜悯心的。有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的微信啊，我很少会去点赞，因为很麻烦，你点这个赞不点那个赞也很麻烦啊。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位姐妹，她在医院啊，她身体很软弱，我就会去点她的赞啊，因为会给她一个很好的鼓励啊，因为她很需要。神的国度当中有怜悯啊，他会怜悯啊那一只啊迷失的羊啊。日光之下的做事是以牙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眼啊。那日光之下，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啊右脸，你把左脸啊也给他打。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味的啊愚昧的忍让，而是说，耶稣在这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上啊，我们行事的规则是，凡事我们都是带着爱心，我们都是带着爱心啊。在日光之下，我们要啊，致死我们的仇敌啊，我们的敌人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啊，人若犯我，一定要啊，把他，我必犯人。但是，日光之上，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我们的敌人。要爱你的仇敌，要饶恕他70个7次。人生有没有意义呢？我们自己去问我们自己啊，你现在过得开心吗？你自己去问我们自己，你开心的时间多？你一年365天，你现在有多少天是开心的？1天24个小时，你有多少个小时开心的？还是你觉得很无奈，很痛苦？有时候我自己啊，在低落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意思，很累，但又不想死，也不敢死。而且你们可能会说，牧师你怎么这么消极呢？难道你不知道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吗？这样的想法很不属灵啊，的确这样想法可能是不太属灵。但是我们知道人是会有软弱的啊，人是会有限制的啊。至少我在圣经当中，我发现有3个人寻过死啊，想寻死，而且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物。一个是摩西啊，第二个是以利亚， 第三个是约拿，他们就跑到上帝面前说，你让我死吧，我不想活了。所以人都有软弱，求神保守我们。不但是我，我有个好朋友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聊天我记得有一次几年前，很多年前了，在跟他们夫妻聊天的时候他们俩不开心太太就埋怨他的先生这个人太他们很爱主的一对很爱主的太让我生气的太太说，生气的时候我就想，我怎么会眼睛瞎嫁给这种人死了算了，我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没有盼望，不如死了算了不过他也是说说，哪有胆量去死不过这位弟兄他倒是很有智慧他就劝他的，其实他说我一定会让你失望的就算我做得再好，就算我再能干就算我再体贴你一定还是会对我失望你还是会觉得没有意思人一定会有不尽人意的时候那个弟兄，但是我现在决定要带你去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因为那件事情你看到的不是日光之下的我，你会看到日光之上的上帝后来那位弟兄就去读神学，现在已经在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现在是活在日光之下呢，还是在日光之上，还是我们一半一半传道者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日光之下的劳碌在永恒当中毫无意义。但是保罗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后面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不是没有益处的。日光之下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在日光之上的劳苦是不是徒然的。保罗活出了日光之下的之上的人生和他的生命见证。他在腓立比书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不是空虚的空虚。日光之下的确没有什么新事，什么都是旧的，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事，都变成新的了。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日光之下都是新的。弟兄姐妹，我们离开了上帝，回过头来想我们的一生，我们不能从我们任何的劳碌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但是上帝的灵显在你，显在我的身上，显在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的身上，乃是叫我们得益处。哎呀，哥林多前书12章经文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你我的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能够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原本没有意义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有盼望。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更多的放到日光之上，因为那些事才真正拥有永恒的价值。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来吸引更多的人跟随你，成为你 荣耀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